3月22号星期五，大家终于到了一周的最后一天哈，最后一个工作日。当然我知道还有一些朋友周六日还要上班，辛苦了。周五我们继续先来听哈，生活在德国的 Jessica 她给我们带来的观察。听完 Jessica 的分享之后，我们再来说新闻。
大家好，我是 Jessica。 如大家所知，我是这一次的春节是在家里面度过的，和父母在一起，然后呢之后呢又去看朋友。就是今天想和大家的分享的话题，就是在生活一个月以后，在中国，在国内生活一个月以后的我感受到的国内提供的服务，以及超出我想象的便利生活，和精致生活，甚至是都是我本身以为呢，我经常和中国的朋友联系，我也经常和就是他们也经常过来，除了疫情3年，那我会觉得其实就是虽然生活在德国，国内的信息也经常看，所以就感觉就是是国内有什么新的东西都是知道的，但是这次回去呢是生活在那里，是完全的要体验到整个便利生活的这种感觉，还是很惊讶。我挑几个我感受到的事情来说，快递特别的便利，还有价格也相对比较便宜，还有就是外卖，我之前也说过，就是外卖，然后我用大数据的这个算法甚至知道我喜欢吃的饭菜又便宜啦，降价啦，有券啦，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有一天外卖比我母亲还知道我的口味，就是牺牲掉隐私之后生活会是如此的便利。那在欧洲这样的事情是感觉是不会发生的，即使经常点餐呀，什么推送什么的，他们都应该是不可以，不能像我们这样就是发很多的信息，还有就是他们的这种促销方式都会由于人工成本的人工成本比较高，而使任何一件事情的门槛都会比较高，起点也会比较高，然后做起来以后也不会有那么的容易。比如这次有在上海的时候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和我的同事一起吃饭，然后呢他们就带我去了一家火锅店，然后呢这个火锅店他们点的这个饭菜，我以为我应该没有什么很新的东西会出现，但是这次点的那个饭菜里面还是让我瞪大眼睛，就是真的就是超出想象的这么多好吃的，就是我们在探索味蕾，探索新鲜食物，探索新的食物品种的这个真的已经到了登峰造极，只需要能把这些好吃的东西那样在国外应用一下，我觉得就已经会非常好了。你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有的东西就是它的名字叫活体豆芽啊，就是在一个豆芽里面已经这个就是在下面是豆，然后上面直接就是长好的豆芽，然后剪一下就可以直接吃。那在德国的话也是有这样的它就是活体的这种，比如说用来加香料的这种像这种香菜或者说是其他的就是用来点缀的，它也会有这种活体的，从超市买回去然后呢就剪一些可以吃完，然后会再长一些，也会有这样的东西，叫还有的名字叫竹荪虾滑，特别好吃，还有一个叫虾仁蛋饺，就是外面是用鸡蛋皮儿，然后鸡蛋做的皮，然后里面是一颗虾仁，哇，我真的想象不到，就是有在吃的方面我们是如此的用心和琢磨。你比如他起的名字也非常的就是有竞争力吧，比如说他的毛肚叫坤运毛肚，就是像这样的名字，就是把任何一件事情真的都是当做互联网或者说当做大数据来做，就任何事情都可以做的直戳人心吧，直接让你在这个地方就是是一个消费的点，或者说你会再一次光顾的地方，甚至你可以拿去和别人炫耀的一个地方。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的朋友呢，因为他的孩子在德国生活，他去德国那边陪孩子去读书，聊天的时候呢他说到就是在德国已经生活2个月了，感觉不太适应，但是呢为了陪孩子还得在这儿，他呢就说到他在家里面的生活是 如此的便利，就是他自己住的小区呢会提供一种管家服务，那这个管家呢会帮你收好快递啊，然后呢帮你整理好，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送上去啊，然后吃饭的话菜单呀什么都可以发过来，然后家里面打扫卫生，还有每天每周定时的更换家里面的鲜花啊，这些都可以由管家来完成啊，还有就是洗衣服啊，这些都可以的。然后呢就是每个月的时候付一次总的费用就可以啊。他甚至还说到另外一种服务，就是他呢因为就是对于食物的不放心嘛，所以呢就在不远的地方呢就买了一块地买了一块地以后呢就用来种一些菜呀，一些应季的蔬菜。那因为种上以后呢他自己有没有时间管，那这个时候呢还会有一种服务，就是一个月200到300块钱，然后一个人呢可以去家里面，可以去那块地里面帮你去把那个除草呀施肥呀然后这些东西全部完成，包括采摘然后呢直接再送到家里面的厨房，就全部都是就是真的是无污染，任何化学添加剂，就是用自己家在自己家里面地里面种的所以呢吃的上面会特别的放心。那他自己也吐槽了在德国生活的不容易和不方便他说在中国他已经生活如此便利，然后到了这边以后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卷起袖子就是给他儿子做饭想让他儿子吃得好一些，有时候蒸包子呀或者做一道复杂的菜都要用半天的时间去完成所以呢就是他现在就是感觉心里落差挺大的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在这边生活时间长了又觉得习惯，但是回国体验一下以后又会觉得国内生活节奏快呀，方便真的很方便有时候也不太能说清楚哪个选择就一定是好的，但是在国内可能有另外一个事情也不太方便，就是上网的时候看一些网页也不太方便很多网站用习惯的网站都是打不开的，还有一些信息呢就比较有导向性就是比如说一件事情或一个新闻媒体的时候就只有一种声音，要不是说好要不是说不好在国外的媒体的话我不说就是在国外媒体会比较有很多种声音，就是也有人说他好的也有人说他坏的，然后也会摆出来自己的理由或者说有人说的就也不是好也不是坏，反正就是说出他自己的观点这种挺多的，这种挺多的就是在国外的媒体上面可能会甚至媒体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去做这件事情，也许背后是有某些推手吧，但是就是在国内的媒体上面的话对一件事情会比如说现在媒体这么多，无论是抖音呀 WeChat 呀快手呀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个浏览器上面就会同时的播放那一件事情，就好像那一天全部都是那一件事情，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吧。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Jessica， 我有很强的同感哈，在国内的这种内容和声音同质化特别多哈，我就不做赘述了。在简体中文世界里面想找点资料数据报告其实也比较困难，再加上国内的互联网直接进入到了移动互联的时代，所以很多公司干脆抛弃了做网站，就是专门提供移动端的内容，或者你需要下载一个 app 或者就是微信的小程序，而你没有了这种传统的网站，实际上是有一些好的大的这种内容就会消失哈，或者缺失然后呢在移动端里面大家又都知道人的注意力很有限，最后就只会被视频吸引着走，所以我可以说我们国家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视频能力哈，不论是短视频还是长视频还是精缩的视频那有一个网站我今天发现了很不错，叫 Visual Capitalist， 这个网站上有很多的数据，有很多的数据视觉化的图片，然后也很便利，可以给你提供很大的信息量，我给大家一两个例子去看一下，然后我也希望你可以打开这个网站那另外呢说到 Jessica 她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和分享中里面的便利性，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一周可能只会做一顿饭，而且是实验性质的哈，那种饭菜，然后一般都是周日的时候中午做一顿而已，因为工作日有食堂，然后平时还有很多餐厅和外卖，我基本上想不到什么做饭的场景。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做饭就成了生活的日常，因为没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也没有很长的通勤时间，所以会把去超市买菜做饭当成一种消遣和放松。我的厨艺也很有进步哈，就是有很多东西我想都没想过自己可以做，当然也会有翻车的时候，比如说我最近想做牛肉馅儿饼，结果发现这个饺子皮儿很难擀开，擀成这种馅儿饼的皮儿，后来我就改做牛肉煎饺，然后后来发现哎也挺难的，后来就干脆改做牛肉丸子哈，不过味道也还挺好。那我再来 echo 一下Jessica 关于隐私的感受。像在欧洲，如果网站上你登录任何的网站，它都会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它都会跳出一个弹窗问你是否接受这个网站的这些 cookies， 就这些大概就是一些后台在抓取你的数据，然后利用这些数据来优化你的所谓的体验。那这个是欧洲的法律要求，也就是要给一个用户可以 opt out的一个权利，就是你可以说不，你凭什么要抓取我的数据，我要拒绝平台抓取我的数据。但是反观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端的那些 APP， 非常的恐怖哈。像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在这边买了谷歌的手机，然后在上面想安一些国内的 APP， 比如说想看小说哈，中文小说的那个某个平台的网站，结果在谷歌商店里面完全就没法下载，被标记为非法软件。然后说为啥不能下载呢？因为这个仔细一看，这个软件的后台要求所获取的权限太多了，就是多到让你觉得恐怖的地步，包括这个读书软件要获取麦克风权限、摄像头权限、通讯录的权限、电话短信的权限，包括你身体活动信息数据的权限，还有位置的权限、照片的权限，就是细思极恐。你说我就看一个书啊，要这么多数据，他们到底想优化我什么体验，或者要把这个都再卖给谁？不敢细想哈。其实在美国六七十年代有过一波消费者维权的大跃进，也就是消费者可以起诉各种企业，然后来确保自己的权利。那这个传统后来也得以保留下来哈，包括允许集体诉讼啊，然后律师可以免费代理打官司，然后事后去分取索赔的金额，所以普通用户你不会因为这种律师的诉讼费用而感到头疼。然后另外在美国打官司法院是不会收这个费用的，还不会收什么开庭费或者审理费，所以就让普通消费者起诉企业好像变得更加容易了哈。因为你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监管总是后置或者有限的一个情况下，可以通过一个一个诉讼最终迫使企业去改掉他们的不良行为。这有一些东西也是我们国内比较缺失的哈，比如说我经常会收到一些案件，就是要别人要代理我打集体诉讼，还就问我愿不愿意参与，或者是愿不愿意退出。有些时候很简单，比如说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法压咖啡的那种壶，然后呢我买的时候觉得这个挺好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这个集体诉讼的信件中他就指出说这个法压壶的公司哈，强调自己与奥地利的联系，不论是他们的网站上还是他们的这种销售界面里面，会给人一种错觉，就是这个产品来自奥地利，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美国生产的产品，彻头彻尾与奥地利没有一分钱关系。所以这个诉讼的律师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在销售和营销的过程之中涉嫌消费者欺诈，所以把这家公司给告了。然后这家法压壶的公司当然也败诉，那按照索赔的程序，他们就提供了在过去几年里面买了他们产品的这些用户哈，那些用户像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去获得索赔，但是也不会太多钱了，就是大概那个壶是免费的，又多给20块钱这样，但是挺好哈，你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就可以有人帮你去维护这个消费者的权利。这是给大家的一个例子。说到诉讼，今天美国司法部联合了16个州起诉了苹果涉嫌垄断。我们之前说过苹果的那个商店 App Store， 它之前是备受诟病哈，开发者们就怨声载道，因为里面你消费的在这个 App 里面消费的每一分钱，最后苹果好像都要分30%哈，这中间有很多的这种苹果利用垄断地位 来躺着挣钱哈，同时可能抑制了市场的创新。所以在欧洲那边啊，有针对他们的诉讼已经开始了，在美国这边针对他们 App Store 的垄断的调查也正在进行之中。那这一次司法部联合这16个州的检察官，他们指出的是苹果手机本身涉嫌垄断。这个诉讼中主要指出两点哈，第一个就是封闭的系统设计实际上让用户变得更加依赖苹果，很难换手机。这个我能理解哈，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iPhone 手机，换 iPhone 手机很容易，有什么 iTunes 还有 iCloud， 你可以很轻松的去同步什么照片通讯录，包括微信聊天的记录，然后到你新的手机里面。但是如果说你从苹果换成安卓的手机，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一想就很头疼，所以根本不想离开苹果。所以这个美国司法部的这个诉讼书中就指出说，这明显就是利用垄断地位，实际上在剥夺消费者选择的权利，同时啊，这种排斥竞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认为说苹果手机上的这个系统的设置实际上 favor 就是你让自己的产品更有优势哈，被这个系统所偏爱。比如说苹果手机哈，连苹果手表非常容易，但是你如果试试连个华为手表，我不知道能不能连上哈，反正很难或者不容易操作。再比如说呢，苹果的钱包 Digital Wallet， 你可以绑定银行卡，然后最后可以在这上面直接去贴这个刷卡的机器哈，就这样刷卡。但是基本上苹果手机不允许你安装另外一个支付软件，那就算你可以成功安装，也没有办法完成支付，因为苹果背后的这个 NFC 的芯片它只支持苹果钱包的支付，所以就是你另外的钱包在苹果上面没有办法用哈，所以这是非常明显利用市场垄断地位在排斥竞争，让消费者没有办法选择的例子。那苹果他们的解释说，哦，正是因为我们这样的封闭系统，我们的这样软硬件的设置，才让苹果手机比其他任何手机都很安全，我们非常自豪为此这一点。那对于诉苹果垄断哈，其实美国司法部最后背后的最终想达成的，实际上就是 break down， 把这个苹果进行拆分。不仅是苹果，像谷歌啊，还有 Facebook， 也就是现在的 Meta， 还有亚马逊啊，这些公司都存在这样的垄断的问题。美国司法部最终其实希望通过一个一个的诉讼哈，去迫使这些超级大的去拆分一些业务，剥离一些业务，这样的话才能够促使美国的科技行业可以有更多的创新出现，然后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末。